心狠手黑的文元光疆场交战，连伤五名唐营大将，随后带着人马冲了过去，他要马踏唐营。唐朝大将急了，一个个催战马冲过去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是一场混战，直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无光辉。最着急的是老驸马监军柴绍柴思昌。柴思昌本来疼儿子，心都要碎了，今天疆场交战，死了猛通江、猛通海、通碧辉、通碧华，侯德志受伤了，那还不说，王小义受重伤，战马落荒，他的母亲追他也没回来，这娘俩能怎么样？柴思昌惦记啊，是啊，小义头上有伤，眼睛受伤，疼痛难忍，趴在铁国梁判官头上，任凭战马拖着他啦啦啦啦啦，也不知道走出多远呢。开始啊，自己心里还明白，后来昏过去了。这一昏过去，在马上坐不住了，扑通，滚鞍落马。他这匹马好，抱月无暇寨呀，宝马良驹啊，马有吹缰之意呀。他一看主人掉下去了，他回来了，围着小义哒哒哒来回跑，稀溜暴叫，干嘛？他在叫人，意思说我的主人受伤了，谁来救一救啊？叫了半天，没人理他，为什么？这块没有人家，你想开仗地方哪有人呢？这匹马挺明白，一想不能叫主人趴这块死了怎么办呢？我得救他。他吭一张嘴，咬住小义的披挺大带，叼着他，哒哒哒哒哒，继续往前跑。前面是个镇子，兴隆镇，能有二三百户人家。镇子外边啊，有个把式场，有俩小孩，一个十二三岁，一个十来岁，俩人啊在那练武呢，叮当叮当。周围有几个大人在那看热闹。这匹马看见人了，把小义放地下，昏昏暴叫啊，哒哒哒，一个劲儿刨地。他这一折腾，看热闹的听见了，扭头往这么看。两个小孩也收住招数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看看。到近前一看，呀呵，地下躺人，脸上有血，是受伤了。哟，这是个小孩啊，病了，怎么办？大伙说是啊，这是不是死了？俩小孩心肠挺热，摸了摸，没死，有气儿，是昏过去了。走吧，咱回家吧。把他交给咱娘，给他治治。就这样，岁数大的小孩啊，把小义抱起来，往马背上一扣，牵着马的缰绳，进镇子了。这匹马很顺利的跟着俩小孩来到村口的东面，眼前三层院子，青汤瓦舍，他牵马就进院了，把马往旁边一拴，把小义抱起来，来到上房。娘啊娘啊，快看看这个小孩怎么的了。有一个三十几岁的中年妇女听见孩子喊声，赶紧过来。哟，你们从哪带进这么人呢？怎么了？不知道，反正是那匹马呀直叫，可能是马的主人，我们就把他带来了。哦，娘看看这个女人经过世面，不害怕，取过五根水，拿点棉花给她擦了擦伤口，一看脸没有伤，头上掉块皮，哦，不要紧，来来，取药匣子，给上点药，嘿，不要紧，一会儿就好了啊。哪知道小义缓醒过来了，哎呀，叫唤，哎呀，活不了了，我疼啊，快把我宰了吧，我不想活了。哟，你怎么了？你身上没有伤啊？你哪儿疼啊？哎呀，我眼睛疼。哦，来看看，这女的低头再一看，可了不得了。小义的眼睛肿得像桃一样，都封喉了，扒开眼睛一看，哎呀，小伙子，你觉得怎么的？我眼睛像针扎的一样。不要紧，我给你上点药，拿点儿治眼睛的药水给他一点，不点好点，这一点呢， 疼的小易叽里咕噜的，俩小孩摁都摁不住。哎呀，您别害我了，我活不了了。可把这女的吓坏了。哎，小相公啊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你的眼睛是怎么伤的？哎呀，我叫王小义，我娘叫齐赛花呀，我是唐将，是这么回事情，被文渊光不知道用什么谎的。哦，要这么说不是外人了。文中文孝啊，快过去管小义叫哥哥啊。娘，咱不认识他。嗨，你不知道他的老爷是瓦岗寨46友之一，叫七彪齐国远，你爷爷也是瓦岗寨的英雄啊。小义啊，我这俩儿子的爷爷叫李豹李如辉，他们的父亲叫李月武，前不久丢失城池被人抓住，多亏单灵玉解救，他给我写信了。我这俩儿子，一个叫文忠，一个叫文孝，你们父一辈子一辈有交情啊。李文忠李文孝上前施礼，哥哥你好。哎呀，别见礼了，我疼啊。你要戏还认我的哥哥，快给我治眼睛。哎呀娘啊，怎么办？怪事儿，这是什么弄的呢？哎，我想起了，你们呐，到离这五里地兴隆镇的东镇去找老英雄铁掌昆仑牛宝山，你到那问问他师父来没来。如果他师父来，就能给小义治眼睛；他师父不来，哎，恐怕这眼睛保不住了啊。铁掌昆仑牛宝山，牛宝山嫩大岁，他师父，孩子你忘了，牛宝山头几天说去捉妖，被妖精打吐血了。他的儿子牛小二着急了，上嵩山玉珠峰隐贤洞去请他的师爷欧阳春风，听说走好几天了，我姑妈能回来。好，文忠说，文孝你呀在这看家，我去。就这样，文忠牵过那匹抱月无暇战，上马奔兴隆镇的东镇，很快来到牛宝山的门前，下了马缰绳拴好，刚一拍门，哎，牛小二出来了，他认识。哎呦，叔叔你好啊。文忠，你来干嘛来了？
我问你点事儿。我娘说头几天你到嵩山玉珠峰隐仙洞去请你师爷，请来没有？
嗨，不用请，我走到半道碰上了他的人家，从五台山来，我把他请到家里了，给我爹治病呢。
哦，我见见行不行？我有这么回事情。
哎呦，好，那你进去吧，看老爷子能不能给帮忙。就这样，领着文忠来到书房，启连龙低头下门前到里边，文忠抬头一看，哟，把他吓一跳，一看太师椅上坐着个老者，岁数太大了，法似三冬雪，须赛九秋霜，皱纹堆垒，可是脸啊红扑扑的，瘦眉瘦毫多长，耷拉眼皮在那喝水呢。小二上前施礼，师爷，这是李文忠，他找你有事。老头把眼皮一挑，眼睛一睁，唰，放出两道光来，真好像斑角的苍龙，掉了牙的猛虎一般。李文忠不由得肃然起敬，扑通跪倒：“老人家，我给您磕头了。”这个老者是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嵩山玉珠峰隐仙洞的老隐士，福姓欧阳，字春风，是陆军章文渊光的师父。这位老隐士可了不得，在江湖中辈分最高，能耐最好，为人也好，侠肝义胆。他今年差两岁，110岁，桃李满天下呀，无论是中原还是塞北都有他的徒弟， 这次呢，因为岁数大了，他一想我不能收徒弟了，我得走一走散散心。他这一走就走了一年多，他上哪去了？游遍了渤海国、鱼皮国、大王国、统万国，游完之后回到了嵩山，到了隐仙洞一瞧，欧阳春风就愣那块了。哎，我这隐仙洞谁给烧了呢？一看徒弟也不在，我打听打听，哎，白云庵的庵主去。到那一看，白云庵也烧了。欧阳春风老爷子一辈子不着急不上火，这阵儿有点作压花子了，心想是谁烧了我隐仙洞，又烧了白云庵？难道他知道我和江雪娇的关系？书中暗表，欧阳春风和江雪娇是师兄师妹，欧阳春风是大师兄，江雪娇是小师妹，他们俩差20岁。江雪娇很爱大师兄，欧阳春风觉得自己岁数大没理他，江雪娇一气之下出家了。事过10年，欧阳春风找江雪娇，一看雪娇已经入了庙了，所以他觉得对不起小师妹，就在隐仙洞隐居，经常俩可以见一面。就这样50年呢，怎么回事呢？就在这阵儿，他的小徒弟真义来了。欧阳春风说，隐仙洞谁烧的？真义说，师父啊，我也不知道，偏巧那天呢，我娘病了，我跟师兄真情说你看家，我呢看看我娘，我就走了。下山的时候路过白云庵，瞧见师姑送一个人，那个人骑马走远了，我问师姑您送人谁？他说是您赶出门的徒弟，叫文元光，现在人家混好了，来接白玉珠和孟生来了。我一听挺高兴，我就回家了。住两天一看我娘没事了，我就回来了。路过白云庵一瞧，白云庵被烧了，我赶紧跑到隐仙洞，一看隐仙洞也被烧了。我师哥真情被杀了，烧的就剩一堆骨头了，我给装吧装吧埋那边了。我一看我也没地方了，我就在这边搭个草棚子讨药吃，等着师父。师父都怪我没看住家。老隐师听这话，苍眉倒竖，老目圆睁啊，哎呀，怪我呀，我明白了，准是文渊光烧的。当初他恨我将他逐出师门，又恨江雪娇跟他吵闹，他来这报复来了。可是我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，洞被烧了，我那珠子呢？到那儿找啊，上哪儿找去？早就没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他。就这么老人离开了嵩山，到了五台山，到这儿听说了，说是雁门关元帅叫文元光。哦，我找他去，我问他为什么烧我隐仙洞，他跟我怎么那么大仇，我100多岁人了。就这样他下了五台山，巧得很，牛小二找他给爹看病，就把欧阳春风请到家里。到家一看，他这个大徒弟牛宝山呢，是被人用金沙掌打吐血的，吃点药给他推拿过气，告诉孩子加紧练功，冤仇一结不一结。牛宝山就想叫师父给他报仇，欧阳春风不管。住了2天，巧得很，李文忠到了。李文忠见着老隐师一说，老隐师说好，既然我赶上了我就管。老人心眼好，跟李文忠很快来到了李家。李文忠高兴，进门就喊小义哥哥，救星来啦。就这样文孝往旁边一闪，李文忠的母亲把老隐师接进来，借力臂给他搬了把椅子，叫老人坐下。
老人洗了洗手，来到床前。
小娃娃，你觉得怎么的？小易听得清清楚楚。
哎呀，我眼睛疼啊。
别动，别乱蹦啊，我给你看看，眼睛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眼睛最干净，不容半点灰尘，我好好瞧瞧。一翻眼皮，
啊！老隐士吓坏了。哎呀，娃娃，你的眼睛是被霞光珠所伤啊。
前文我讲过，霞光珠是老隐士镇洞之宝啊。这东西是哪的呢？是老头30岁那年到鱼皮国得的宝贝。这个东西价值连城啊，带回来之后他就收藏起来了。有一回啊，他收拾东西，晚间收拾，就把这霞光中的小匣打开了，唰，放出万道霞光。哟，这玩意儿好啊，这玩意儿照明好，就把它吊在洞里了，又防潮又照明。也是老隐士啊，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。有一天呢，他一碰着珠子，这珠子嘚一转，唰的反光，欧阳隐士眼睛被刺伤了，疼得了不得。如果不能及时治，眼睛就失明啊。就这样，他赶紧的骑马叫徒弟领着来到五台山佛光寺，找佛光寺的长老。长老一看，给他配点药，上上这眼睛好了，还剩点儿带在身旁。从那之后，老隐士这珠子可就不敢随便动了，告诉徒弟谁不许动。这珠子洞里放了数十年呢，现在珠子没了。小娃娃，你的眼睛是谁给你伤的？
哎呀，文渊光。
行了，甭问，
是这个畜生偷了我的珠子伤人。我找他去，等着，我得上药，你有福啊。
取来乌根水，从腰里掏出小瓶，很小，把盖一起开，香气扑鼻，用小汤匙啊滴一点儿，用水扬开了，点在眼睛上。娃娃别动，这药可太好了，这是神仙一把抓呀。点上，小易就觉得凉丝丝的那么好受，一会儿感觉不疼了。哎呀，我说老英雄啊，你这是啥药啊，能不能多给我上点儿？不行，这药本来就少。孩子，你眼睛疼我心疼啊。哎呀，管你啥嫌隙，咱俩无亲无故的。哎，跟你说不明白，现在你试试把眼睛睁开试试。哎哎哎呀，行，哎，就是眼睛红点。哎呀，就是流眼泪，别的行了，坐起来吧。小易坐起来再看老人，哎呦，小易别看夹舌子，心眼可多了。哎呀，你系谁？旁边李夫人说，小易呀，这是欧阳老隐士老前辈呀。小易一听，羊羔吃奶，扑通跪下了。哎呀，九兄，哎，你好啊。老隐士乐了，哎，你怎么管我叫祖宗？哎呀，叫九兄辈都小啊，我多大呀，我爷多大呀，你太惜我的活九兄喽。起来吧，孩子，你知道文渊光是谁？还怎不知道啊？雁门关的元帅，他是元帅，他是我的逆徒，他用霞光珠把你眼睛晃伤了。 霞光珠在哪呀？我不知道啊，你看他怎么晃的，我就看他刀一掉个，刷刷刷，这一晃我眼睛就坏了。哎，那准是把这珠子镶在刀背子上。走，我领你找文渊光讨回宝珠。
哎呀，老九九，那太好，我再给你磕一个。
不用，快走。就这样，老隐士辞别李氏母子，登城赶路，奔雁门关。走出30里地，
王小义不干了，老九兄啊，我受不了了，老长记老赌记一个劲打架呀，哎呀我没吃饭呀。
哦，饿了，这么办，找地方吃饭，咱们到那儿说不上碰见什么事儿。你看那不是路旁有个小饭店吗，咱们到那屋里。哎，好了，俩人下马拴了缰绳来到里边，往这一坐，一共四张桌。哎呦，呵呵，二位吃什么？老眼说我是不太饿，你看他吃什么。肩膀妈妈来细个凉的，细个叶的，来十斤大饼，十斤牛肉，快点上。你们后边还有人吗？没有，就俩人，你吃得了吗？你管得着吗？我乐意，开饭店还怕大肚子饭吗？好嘞。一会儿八个菜上来了，给老头要壶酒，小义把大饼往这一铺，把这凉菜热菜啊往饼上拨一点，把这牛肉摆好了，嘟一卷，把它拿起来一看，像个擀面杖一样。我说老九舅，我可吃了啊，把伙计吓得直抻脖子。他康康正吃呢，就听门口说话，哎，老九舅来人了。谁来了？俩人掌身去往门口看，门口一员女将，怀里抱个小鹿。谁呀？齐如花。齐如花追儿子追不着，身上分文皆无，没有饭吃，在山坡那射伤一只小鹿抱来了。掌柜的啊，我没有钱，拿这个小鹿换顿饭吃行不行？伙计一看乐了，鹿鞭鹿茸鹿皮鹿肉竟是宝贝，行行你进来吧。小一看，哎呀娘啊，你也太馋了，怎么现抱个活的换肉吃啊，快来来坐坐坐坐。哟宝贝儿哎，你没死啊？哎呀娘啊，说的多丧气，要喜了能跟你说话吗？娘啊，不但没喜，福大命大叫唤大，你看这老头没有，这是我老祖宗。齐如花一听这脸呱嗒就撂下了，娃娃怎么说话，你的祖宗我得叫多少辈儿啊？哎呀娘啊，叫祖宗得起脚啊，要不然人都不答应啊，这是这么回事情，这是嵩山玉珠峰隐仙洞欧阳隐士。哦，哎呀老人家，您是江湖上奇人，武林长辈，老人家在上，齐如花有礼。哈哈哈，免礼免礼，快坐下坐下啊。哎，说起来惭愧呀，我的败家子儿徒弟惹了祸了，师父能不管吗？要不说不能教徒弟啊。哟，老人家怎么说这话呢？嗨，你就别问了，问的老爷子多难受啊，快气快气，气完我告诉你。齐如花比他儿子还能吃呢，一看他儿子卷饼，他也卷饼，娘俩这一会儿十斤饼十斤肉没够，再来十斤，吃饱了喝足了还不含糊，老爷子伸手掏出钱来了。为什么？这娘俩哪个也没钱呐，欧阳也是把饭账钱给厚了。小一乐了，九兄啊，你就跟着我供饭就行了，我供不起，我没钱不要紧，到前敌要多钱有多钱，快走。就这样他们很快来到营盘的南门，小一说你等着，我到里边送信去。现在营里可乱喽，那边高达灵棚停着猛同江猛同海的棺椁，这边是病房，佟碧辉佟碧华侯德志哼开不止，眼睛疼得要死要活的。单灵玉还是昏迷不醒，老驸马愁的都抬不起脑袋了。就在这阵儿，小义噔噔噔跑进了，哎呀，给诸位道喜呀，救命的祖宗来了。